黄公略同志牺牲。黄公略军长急令值班参谋发出警报，部队官兵迅速钻进树林隐蔽起来。黄公略与军部首长就近躲进筛坳口旁边的一间土房子里。啪啪啪，敌机似乎发现了目标，机关枪子弹像油锅里沾了水似的蹦跳着。报告军长，七师的队伍正从罗坑那边开过来了。值班参谋跑来报告，黄公略二话没说就冲出了门。警卫员小高、小芳急忙上前拦住，危险，军长，一个师的安全更要紧。黄公略推开小高、小芳，冲到筛坳口，立即命令七师就地隐蔽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，同志们卧倒，注意隐蔽。同时指挥机枪手对空射击，刹那间浩浩荡荡的队伍一下就隐没在茂密的茶树林中，大路上不见一个人影。机枪手没打过飞机，捕捉不到目标，敌机毫无顾忌地往下俯冲，疯狂地扫射。黄军长气急了，哎呀，向左打，提前亮，狠狠地打，大声呼喊着指挥机枪手射击，可是仍然无效。这时只见黄公略一个箭步冲上去，要亲自抓过机枪射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天上敌机又是一阵雨点般的扫射。在场的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何长工急忙叫道，老黄快躺下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三颗罪恶的子弹穿过黄公略左腋下，他向前趔趄几步，尽力支撑起身子。小高追上去喊，你中弹了，军长。黄公略忙用右手捂住左腋下，顿时鲜血如注，透过灰色的旧军衣浸在手上，滴在山坡上。小高和值班参谋扶住他，黄公略对值班参谋说，快快组织所有机枪一起打。当敌机在空中盘旋第三圈时，四面的机枪一齐射向空中，三架达格佛斯害怕了，迅速高高升起，朝南昌方向逃走了。嗡嗡声没有了，黄公略昏了过去。军医处的医务人员迅速赶来抢救，包扎好后，军医处救护队长杨世明挑选四名身强力壮的救护队员黄福长、欧阳昭莲、何希娥和杨继德，将黄公略送往黄陂北的贝田村红三军军医处所在地进行抢救。临走时，黄公略苏醒过来，他见参谋长陈其涵和军部的同志围在身边，小高、小芳直哭，他摆摆手示意小高、小芳不要哭。由于战斗转移紧迫，他要大家继续开进，只要副官长郭天民留在他身边打招呼。临别时，参谋长陈其涵问军长有什么嘱咐，黄公略说，你回去要好好整顿军队，做好充分准备，一二三次反围剿我们胜利了，但绝不可骄傲轻敌，要巩固和扩大红军，以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，争取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。我记住了，请军长放心养伤，陈其涵说。哦，还有，黄公略继续说，请你替我写封家信吧，家中的老母、妻子不知现在怎样了，还有个孩子也不知 是男是女，大概已有半岁了。请嘱咐妻子侍奉好老母，抚养好孩子。我呀，对不起他们。你家的地址是湖南湘乡什么地方？黄公略说，你写湘乡黄公略的家，哪一个都知道。黄公略躺在一副有布棚的竹竿担架上，被送到背田村。这里只有四五户人家，军医处的院子上面是平房，下面是利用山边挖的两个窑洞。黄公略住在东边的窑洞里，担架一到，军医处医务主任戴继民立即进行抢救。参谋长陈其寒赶来了，郭化若赶来了，伤心得直哭。总政委毛泽东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，带着警卫人员由方石岭至张家贝的路上赶来，他说，对黄公略同志要尽一切办法挽救。由于黄公略伤势过重，医务处医疗条件又极差，经抢救无效，黄公略于当天下午7:30停止了呼吸，一颗将星过早的陨落了。9月20日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方石岭、张家贝、六渡坳转移到兴国顶龙乡水头庄后，召开第三次战争胜利祝捷大会，即黄公略军长追悼大会。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都讲了话，对黄公略表示沉痛哀悼。毛泽东写挽联曰，广州暴动不死，平江暴动不死，而今竟牺牲，堪恨大祸从天降。革命战争有功，游击战争有功，毕生何奋勇，好叫后世记君来。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对人说，黄公略同志政治军事都很强，死得太可惜了。为了纪念黄公略，党中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公略步兵学校。1932年春，在瑞金城东北的叶坪修建了公略亭，人们将永远怀念他。2009年9月14日，黄公略被评为100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。坐落在湘乡市桂花分朝阳村高木冲的黄公略故居，已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聂荣臻、王震、邓颖超等为故居题词，故居瞻仰参观者甚多，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